新年过得愉快的人举个手吧，好，过得不愉快的举个手。我会谈信心系列，今年的主题是恢复教会的荣耀，对不对？我常常想这个问题不容易的，因为要恢复上帝的荣耀，是恢复我们在主面前的地位。怎么站在神的面前？这个绝对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能做的，也只有他能做，我们是很难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会谈信心的系列，第一个我会谈到我这一次回乡课。上帝的圣经里面有没有回乡的人？有，约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这一节十三节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一个回乡的人。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要到下一页啊，对了，就在这一页，第一页，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弟兄姊妹，这里的每一句话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存着信心死容不容易？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容不容易？是客旅是寄居的容不容易？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根本是天方夜谭。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基督徒在地上的心态，这个世界观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没有这个世界观，没有生命的成长和成熟，没有这个世界观，我们的生命可以肤浅的比外邦人的还要肤浅。我们将会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有什么困难就向神要，神不给我们我们就发怨言。我们不止生命的悲惨的程度，不但不能掌握住今生，连永恒都失去。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我常常问我十六岁信主，现在五十七岁，今年五十八岁了，我的信心是不是坚定？我的信心是不是能够成为我妻子我儿女的一个见证？我的信心会不会绊倒我正在要走向全职服事的儿子？我的信心会不会使我的女儿对婚姻产生问号？我的信心会不会在我最小的女儿在人生的规划上产生一个没有确定感？我们能传给弟兄姊妹，我们能跟传给我们的儿女的，就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所以希伯来书在十一章里面用了好多人来告诉我们，信心是生命成熟，不是只是得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但得胜，要成为神荣耀的彰显。刚刚陈景在祷告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你是我们的荣耀。陈景，你刚才有没有记不记得你刚才这样祷告？你知不知道这很合乎神学？上帝是我们的荣耀吗？你说没想过。我有我的荣耀，但是上帝是我们的荣耀，是我的荣耀，还真没想过。但是神拯救我们，我们是他荣耀的表达和彰显，这是耶稣基督重价赎回的目的性，他的结果要如此产生。这天方夜谭，希望今天我们未来一系列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但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时光交在你的手里，因为这是得胜的信心，而不是我们这软弱卑微的人所能传达的。今天你在我们当中坐席，把我们带到爱宴里面当中，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徒的聚集，借着你在圣徒聚集的应许，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侍立在你面前，好使你的教会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时空。什么叫后现代文化呢？其实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你我已经 混乱了，你我绝对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你不要告诉我我有绝对的标准，我们只有自我的标准。因此后现代的文化从教育里面，所谓从整个的生活环境，包括我们的工作环境，都把我们训练成我们要急着去解决自我的需要、自我的认同、自我的渴望和自我的感觉。哪一个人能够说人不为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这是我们老古人所说的话，你同意吗？你说好像不太同意啊，跟我们圣经的东西不一样。可是我们活出来的全部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本来就在一个矛盾当中，后现代文化只是把人性说出来了而已。因为人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人的生活的品质往上提，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自由、我的渴望、我的满足、我的感觉。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辛勤劳流泪流汗才得以饭吃。所以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我可以为我自己而活。我们被这个世代的潮流紧紧的抓住。我们一起把第二跟第三一起念一下，来，我们来。我们停在这边，你是不是知道基督徒很有可怜的东西就是这样，当他终于发现我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虚空和迷失的时候，哎，救恩来了，啊，好高兴得救了，然后就没有了。而今天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彻底明白这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历史的概念如何建立我们的世界观。说出来的虚空迷失只把我们带到得救而已，你知不知道你我生命的历程就跟我一样，我也经过这一段的。我在教会里混，我在所谓的得救的救恩里面混迷失，但神不甘于如此， 圣灵要借着神的话再次把我们提升起来，这就是信心的道路。我跟你们一样都必须要经过所有的信心的考验，就连我这一次回去我所面对的东西挑战也是相当大的。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跪在神面前里面说，主你帮我把前路打开，我也走不上去。那也说不出来的虚空和暂时将紧紧地抓住我们，最后我们就在忙碌当中里面继续沉迷。来，我们现在下下去再看现在的生活。如何安静？你们告诉我如何安静？做点瑜伽，喝点老酒，跟弟兄姊妹诉诉苦，来个祷告会，振奋一下。这是安静吗？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里面，重新再来念一下吧。好，来，我念你们听。有一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最重要，他们终于明白，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生命是永恒的。你知道生命是永恒的吗？你如果不知道，你不会感觉你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你要的其实还是你七八十年能抓的东西。你的信仰，你的信心不会上去的，你不会有平安，你不会有喜乐。不要自欺基督徒们，不要自欺教会。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因为更美的家乡这个意象抓住了这个人。所以我说这里面所有的信息都不简单。我们要安静，安静在哪？除非我们人生的锚抛下去。今年的主题是神的话，是恢复神的荣耀，我们使用的就是团契跟什么读经。今天留在教会的就是圣经跟圣灵，这是唯一真实的。在你我虚晃当中，你我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也是虚晃的，除非我们的生命抛锚在圣经跟圣灵。云雾之上有阳光，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我怎么样把这一个世界观建立起来呢？你们知道这个图片吗？这个图片很有名，你知道，这是台湾宝岛的中央山脉。台湾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中央山脉，超过3000公尺的高峰有一大堆。这就是我从台湾要准备往中国走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看到了中央山脉。这就好像去年咱们的飞机，长城轰炸机还有战斗群 巡弋中国南海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所以我感觉这个景观就好像那个照片，所以呢我也感觉 拍起来蛮有意思的。云雾之上，云雾之上，云雾底下有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有你我暖落天性的挣扎，但云雾之上，不管你下面的风风雨雨，阳光永远在云雾之上。上帝要我们看见并且渴慕那永远的家乡。刚刚过完情人节，我不知道你们情人节过得怎么样，过得很愉快的举手，不要那么虚假嘛。过得不愉快的举手，不要那么虚假嘛。燕秋词，金旦或一燕杀之矣，其托亡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这里面说什么呢？这里面提到了，他说这是元好问，好不好？元好问，他说我今天呢抓到一只大雁了，准备要杀它，哎，有一只雁呢脱了网，哎，它竟然不走，而且怎么样，当我杀了这个雁，它就投地，从天上直接撞地而死。雁双飞，可以吗？了解雁的爱情了没有？这里面呢，语音买得之，涨之，那叫什么水？不是分呢，是什么？反水，是不是？哎，说是反水的人举手。咱们英文不好，中文也不好。OK， 这叫反水之上。就是我买到了，但是这一只撞地的鱼竟然就是他的什么呀？另外一半，他的配偶。所以我感觉这个元好问就说，那么我要把他怎么样礼葬起来，葬之分水之上，反水之上其名，这叫分水还是反水？浑水，粉水。OK 啊，终于有懂得了哈。粉水之上，垒石为室，把石头堆积起来，号曰燕丘。同行者多为赋诗，与亦有燕丘词。这里面让我感觉很扎心的是垒石为室。什么叫垒石为室？把石头怎么样堆积起来，让我记得，也重让人记得，这是一个什么样世间友情的事情。因此就出现了这一段这什么样文章。来，我们一起念第一个，来。
看样子我们的国这个语文水平啊，没办法当骚人墨客了，因此也就不用狂歌痛饮了。OK， 好，真实的告诉我，你相信爱情吗？相信的人举手。OK， 好，有一句话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们就不用狂歌痛饮了，好不好？ OK， 好，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这里要讲的就是，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没有云雾之上的眼光，我是法利赛人。我姊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段对话，法利赛人问耶稣，然后耶稣回答了，他就反问摩西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如果 此路不通，摩西怎么可以，为什么会要吩咐给妻子休书呢？我们的世界观，世界观在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唱了一首歌，有许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的，因此我们就回到后现代的方式，我们去急着去解决自我的需要，去满足自我的渴望，去重视自我的感觉，而这一个东西是我们这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历史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历史观，我们将像法利赛人一样，用现在我所碰到的事情做处理的原则。那么圣经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什么样，圣经它可以跟我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那么我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这些人，他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人，这些信心的伟人都不会跟我有产生任何的关系。所以对一个圣经历史观，在我们面对这些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写的什么以诺啦、亚伯啦、诺亚啦、撒拉啦、亚伯拉罕，都是他们家的事，而这些人物跟我们是不搭嘎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信心的伟人事实上是让我们看见一些重要的信息，而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谈的东西了。我先讲一下，给一个图片。历史观有唯物史观，大家了解吧？唯物史观就是我从物质的世界的发展来看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的创造。 有另外一种，他说人类的文明是从唯心开始，意思就是说人是重视精神层面的东西，一切从精神层面出来的东西才叫文明。一个就是唯物历史观，一个叫唯心历史观。而这些东西都是云雾之下的事，神要我们看云雾之上的事，而这些历史观叫做唯神历史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亚伯，如果你来看亚伯，亚伯是亚当跟夏娃生出的孩子，对不对？有两一对夫兄弟嘛，一个叫亚伯，一个叫该隐。亚伯圣经怎么记载他？他献了一个什么献祭给神？他的哥哥有没有献祭？有。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么亚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你献的东西，这个东西神为什么看不中？后面有告诉我们，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姊妹，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应许和救恩的方式。为什么？该隐的心不对，该隐他不蒙悦纳，是因为罪在他的心里面。亚伯欢欢喜喜，并没有什么定见，他只知道他是牧羊的，他就把羊群里面头生的最好的献给该隐。有没有献？我们每次看到这里讲到最好的。你我面对上帝的人生，你我七八十年就离开，我也七八十年离开，你的七八十年献什么给神？献你残余的时间，献你自我保留的东西之后的给神。这就是该隐的问题。你不要告诉我，我天每一个礼拜天来聚会，你心里想什么？上帝在你的心中有多少分量？你七八十年，我七八十年，我们都在献我们这一生给神，这叫历史观。该隐亚伯，神记载这个历史，我对号入座。圣经是历史的，是文学的，在历史当中里面，他在该隐跟亚伯里面他的参与，这个就是圣经历史观。基督徒他跟我有关系，他不是只跟亚伯该隐有关系，他跟我有关系。好的，如果你再看第十一章里面他提到了什么？以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提到了以诺，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亚伯他的献祭神喜悦，以诺被神喜悦，喜悦什么？他的证据是什么？ evidence。 这个证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见证。这一个被悦纳 是因为他的见证。你我的见证在哪里？你说我得救了，我受洗了，我天天读经，我看不到你得救的言行举止，我看到你的大概你知道我说什么。这些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什么？其实以诺与神同行，你我他的见证，你我的见证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神住在你里面，你心里面所想的都是良善的，你所做的都是良善的，你的心是宽广的，里面没有诡诈，这叫见证。神悦纳一个人，悦纳什么？他的行为，他的心。所以你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然得救。在得救里面，我自然会有跌倒的时刻。是的，没错。我们来继续看，还好希伯来书作者拿了挪亚。所以十一章里面，他在我讲这段经文之前，他用5个人，他用亚伯，他用以诺，他用挪亚，他用亚伯拉罕，他用撒拉，这5个人。前面的亚伯，没办法被杀了，他要久一点，他可能跟诺亚一样，他也跟亚伯拉罕一样。以诺被神接走了，他如果再待久一点，他也跟诺亚一样。诺亚是什么原因呢？诺亚他喝了酒，然后呢，他120年传义道，建方舟，他失败的时候是全地只有他了，他一家，你我就是从他后面出来的人。诺亚在没有考验当中里面失败了。所以我常常想，诺亚活了多久？950年。我说如果把这个亚伯跟这个以诺怎么样，也让他活950年，他跟亚伯拉罕跟你我都是一样的，一定失败。所以我们从哪里出来？我们是从以诺出来？我们是从亚伯出来？不是，我们从挪亚出来。当然你可以说是亚当开始，我们从挪亚出来。挪亚当这一个灾害过去了以后，他4种失去了。他第一个什么呀？他喝酒了。为什么？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就喝酒嘛。而且什么？原来是造船的，现在改成什么农夫了嘛？还记不记得？洪水过后，挪亚做什么？农夫了嘛？你我呢？开始怎么样？失去意向，就跟挪亚一样，原来有事情做，好像有人可以比啊，好像比你好一点。没有人比的时候，对不对？啊，感觉人生无趣了，另外一种虚空，另外一种迷惘。挪亚当他过去洪水过后，他是唯一的。你我常常没有定睛在神身上，所以失去了意向，失去了意向，生活就慢慢怎么样散漫了，结果怎么样？喝酒，动力也失去了，然后喝酒，生活就怎么样？失败了，在生活上也失败起来。我这里总结，诺亚总共在4个方面，意向上失败了，神没有跟他讲什么话，他也不认为他的价值在哪里。基督徒 有很多弟兄姊妹失去我是上帝的荣耀彰显，这就是经所说的你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意象上失去了，我只要得救，我不是上帝荣耀的彰显。不止弟兄姊妹会这样子，传道人也是一样。传道人忘记了被呼召干什么，传道人只想苟安。我人生最大的盼望，传道人就是人家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谁？我们把不当有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世界观了，败坏。你越靠近神，你的败坏可能越大。你越在教会里面有权柄，你败坏可能越大。你越会装。我在2001年911之后，那你是电脑的，我也是电脑的，我做经济预算、经济预测。我在弄经济预测的时候过得很好啊，但是911之后，我认为我忘不了我20岁的呼召啊。那么一年以后，我用一年的时间，我跟丽丽、跟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哥哥姐姐谈论我要全职出来。我会问我自己，你真想在教会里面用余生陪着教会吗？你知道什么叫教会吗？我最让我最深的动力到教会服事、到国度里服事，就是因为传道人危害教会。因为他只想苟安，他的意向失去了，他没有安全感。哎，传道人会这样，你会不会这样？你拿什么东西70-80年来献祭呢？挪亚做了120年，我们都从他底下出来，这么伟大的信心伟人，在心智上失败了，没有意向。他所做的你们看不出来，我一眼就看出来。教会要败坏很容易的，没有意向，心智就败坏。你的心智是苟安，我的心智是苟安，一群人在苟安的教会，国度在哪里？第三，诺亚在生活上失败了。一个没有意向、没有心智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或者传道人，他生活上一定败坏。他不只在生活上败坏，你可以观察出来，而且他在关系上是败坏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是败坏的，尔虞我诈 ，political game。信心，除非你很清楚知道你的信心是定睛在什么事情身上。感谢主，在这段经文里面，11章里面，他的第一节、第二节就先告诉了我们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的盼望是一个真实的，你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是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盼望。如果你不照着圣经，你的盼望其实你的献祭是不被上帝悦纳的，你这一生中70-80年的岁月其实是不被悦纳的。你70-80年，我70-80年，你拿尾巴献给神，残余的献给神，
我们很会唱一首歌，我年轻也唱一首歌，像你年轻的力量啊，把你最年轻的力量献给神。我不知道我们如何使天成教会有上帝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但是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信就是什么呀？你所盼望的是真实的，你没有看见的事情是准确的，是一个见证，确据就是见证。你知不知道见证在《使徒行传》我们去年上过，那个见证叫什么？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我们的那叫什么？吕玉慧说，那就叫什么？殉道。弟兄姊妹，我再讲再多的圣经的真理，你不知道我的信仰是需要殉道的，那我就是你们的什么呀？吗啡。我就是你们的大麻。你们只要吸大麻吗啡就够了。如果圣经的话是吗啡，它不是殉道，它不是见证，我不会在这边说话的，我也不会待。神的话是殉道的，是必须被看见的，这叫信心。信心不是你嘴巴说的 lip service， 信心是在你不可能信的时候你继续信下去，因为信心不在今生。这些人是存着什么信心死的？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所以我常常跟我自己问说，我的儿子孩子在小的时候问我说，哎，爸爸你很有信心，我说我的信心是 mission impossible， 也就是说我其实我所服侍的教会，我所服侍的同工，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我看不见的，我叫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他们都是神的人，不在我的能看见的范围。你们不要说我是好牧人或者说我是坏牧人，我其实不在乎这个，我是传道祈祷的人。Mission impossible， 你们都知道我在小的时候是被宣教士领养的，华人教会没有什么爱心的，都是 lip service， 只有宣教士。我们擘饼聚会讲爱，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和谦卑，才可能明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圣经的历史观。这一个人叫田立克，我们把这念一下好不好？来，他是从欧洲过来的，他来到北美牧会的时候呢，他谈到了以下所观察到的现象。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自然的特别关系，而是指与历史的特别关系。在我所成长的城镇，每块石头都见证着许多世纪的过去，使我对历史产生了特别的情感。历史不再只是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真实，因为过去继续参与了现在。来到美国之后，我更加认识到两地的差异。在课堂上，在家庭里，在与学生交谈当中，我发现
缺乏一种与历史过去直接的情感认同。许多学生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但历史事实似乎与他们自己无关，仅仅是认知的对象而已，几乎全无他们存在的要素。欧洲人的命运就是在历世历代中经验历史存在的丰富与悲剧，并且以过去的语言来思考。然而美国的历史却以抛弃过去的财富和负担来开始，他们以未来的语言来思考，这叫向前看。你们跟我一样来到美国，我们都是向前看啊。历史我们在看这些以诺、该隐，我们从来不认为他是向我说话的，因为我没有比他差。结果呢，你要说差的话呢，其实我跟丽丽也没有比你们差。那你我就这样子就一起下去咯，那教会成什么样子？我们对过去，这个叫圣经历史，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要在这些人身上有作为。今天我们能不能让上帝在我生命中里面有作为，这是天成教会的未来。这个圣经历史观，这就是我要讲的一系列的开始。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叫否定唯物世界观，否定唯心世界观，回到唯神世界观。你我不知道你能听懂我多少话，但是你再去仔细去听我讲的东西，今天教会的问题出在我们不是唯心就唯物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一下唯心，哎呀我是基督徒啊，一下唯物，哎呀我的房子我的车子都不如别人啊。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我跟你们一样，只是我可能在教会里面成长，我对传道人的要求非常高，我对同工的要求也非常高，当然我对我自我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经常忤逆了你，经常惹你愤怒，因为我的言语粗俗。但是对不起，这就是我的呼召。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因着信，我们是因着信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我现在回答解释这句话，我们因着信，是原文的意思，说我一直信，不管如何我愿意信，是这一个信信德在我里面，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是借着神一直说话的神继续被造着。今天天成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既是在历史也是在现在，世界在现在也在写历史。因为除非你我的信仰是真实的信，否则你我不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人家问我教会历史有很多，刘志雄长老也写了教会历史，谁也写了教会历史， 你知道我的教会历史观是什么？只有一个，真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叫教会历史。虔诚教会的历史是什么？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愿我的话不忤逆你，愿神的话不忤逆我们的世界观，愿我们都在神的话里面往前走。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的世界观都需要一直往前走。康德《知识论》的作者在1793年5月4号的一封书信里提到自己的研究计划，我这里面只能说你不需要研究计划，你在2019年2月几号，今天17号写下你的什么读经计划。康德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接着他的第四个，这是他最后的问的，人是什么？康德以我可以希望什么来指向信仰议题，因为信仰是人们盼望的指引。问题焦点在于我们究竟可以盼望什么？如果你的盼望是你儿孙满堂，你这个家族渐渐在北美这个环境壮大，那你的盼望是在云雾之下的盼望。信心跟信仰不一样。布洛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他有重要的书籍叫希望盼望，因为唯物史观有很大的盼望，它是正面的，他认为世界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你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你的世界观，但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信仰跟信心是两码子事。你不要说我有信仰，我会问你，你有没有信心？这里面加强了他的定义，是他的盼望的思维是凡是有盼望的地方就有信仰。所以我们有党的信仰，我们有国家的信仰，我们有主义的信仰，我有个人的信仰。但是老实讲，有信仰的地方不一定带来盼望。不要说我有信仰，在这边说，你不要说我是有信仰的基督徒，正确的回答是我是有信心的基督徒。愿神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能够彻底颠覆我们在2019的生活思想动作存留气息，让我们都能够在乎他。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深入我们，深信圣灵是唯一能够解开神话语的奥秘。当我们拿出信心来的时候，我们深信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会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眼前。愿这位做工的主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2019天成教会走向恢复神荣耀的教会。在中国年的一开始，我们都是返乡客，我们渴望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是在信心里面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是一个真实的。阿爸父神，我恳求你让孩子跟着天成教会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里面看见你真是我们的神。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